本集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这些年来，我跟就花了很多时间心力在做文案的撰写，因为我们相信啊，身为知识型商品的创作者，如果自己都不能把创作说清楚、讲明白，那么是很难获得消费者青睐的，对吧？我们呢，把多年来撰写文案的内容结构啦、心理机制、还有叙述的技巧，以及我们做很多 try and error 背后的心得啊，都放进这门课，叫做知识型商品的文案写作课。那它是线上语音加上逐字稿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反复练习写出吸引人的文案，为自己的事业创造稳定的现金流。这些年呢，其实我们确实花了不少功夫在练习文案撰写，也酝酿了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其实我们的课程很少透过一般的媒体打广告，也非常少办理像是抽奖活动啦，或是写心得啦这些，甚至连课堂的大合照啊，这些宣传我们都很少做。那可是呢，我们还是能成为每年超过5500人次上课的教学机构，其实依靠的除了大家对我们课程的口碑之外，就是文案了。不管你是知识型商品的创作者，或者是你想打响个人的专业品牌，透过文字让市场了解你的优势，相信你都会从这门课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欢迎大家透过下方的连结看到这门课更多的介绍哦。Hello， 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姚世豪。今天这集呢是一个大家期待很久的访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视，有一些节目啊会请这个专家好来鉴价，看这个宝物有多少钱哈。我自己很喜欢看这类的节目啊。这个今天我们邀请，大概讲到这边你大概知道我邀请的是谁啊。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大千点精品的执行长，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秦四零秦大哥来到我们节目。大家好，来秦大哥跟大家 say hello。
哎，大家好 ，Brian 你好，今天第一次到这个 Small Talk 来哈，希望大家听得可以开心。
是，我觉得今天我准备了几个问题，其实老实说都是我自己想问的。对，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秦大哥的公司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所谓的当铺嘛。
是的，
对不对？我自己也看了你的书哈，其实光看你第一章的序言就让我很 surprise， 就是说我们以前觉得当铺啊，看我们以前看什么古装剧啊，好多那种很穷的人啊，
是
这个连米都买吃不起了，只好拿身上的什么金镯子去当，当个几块钱，好可以活下去。可是你的书上讲哈，其实当铺现在跟以前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了。反而是不少有钱人出入的地方。
应该是这么说哈，从现行我们台湾的这个当铺这50年的历史而言的话哈，大概是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不断的转变，比如说50年前大家为了孩子的食衣住行，
对
啊，就学不得已跑当铺的。或者是喜欢赌两把啊，喜欢这个玩什么东西的人啊，进了当铺。那以前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些传统的看法，就是积谷防饥，也就是说有钱嘛，买一点什么东西啊，没钱的时候就拿去当一当。
哦，本来就是预防这样的状况，算是一个风险控制。
对，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嘛，这也是为什么当铺存在了1000多年。就中国人就是有钱嘛，就买点东西存起来啊。但是经过了这差不多是20年的这个剧烈的转变哈，这个社会变了，变了就是大家喜欢吃喝玩乐，不喜欢积谷存防饥，也就是说人家再也不会买一条金项链挂在脖子上，
比较少，对，
也不会买个大钻戒准备去典当，
是
啊，那这些去做什么呢？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你喜欢一双球鞋，10000块你也买了，那要我们这种老先生一听啊，买个10000块的球鞋，是不是疯了嘛？哈，所以这个现在的新世代跟这个我们这个年代是不大一样的。同样的，这个行业也有很大的转变啊。那过去我们在想当铺嘛，就是怎么样，穷了是穷到是急了，那没办法，就跑到娘舅家。就当铺啊，借点钱。可是现在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在街上往往来来的人呢、啊，大概有95%以上的人是进不了当铺的
还进不了，
进不了当铺。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当铺嘛，它不是收破烂的，
对
对不对？你最起码你要有一块很好的手表，
嗯，
或者有一个很棒的宝石，
嗯，
甚至你起码有一部汽车，大概没贷款的，是不是哈？
是，
这些都是应该讲我们来说是有钱人才有的这种能力或条件。
我好像看到书上有瞄到说，现在进当铺如果是当一些珠宝首饰手表，通常要几十万的东西当铺才可能会考虑，是不是？
对，
什么一两万两三万根本就不会考虑。
因为两三万三四万这些东西在网络上啊，一大堆
是，
人家不会卖的，我们当铺也不会卖，
也不会卖。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鉴定能力都放在那种高端的东西上。
对对，
一般普通知识可以鉴定的，基本上我们当铺都不收了，
是，
因为这个别人一般人就可以做鉴定了，
对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朝向比较困难度比较高的知识品。
所以虽然还是像您的书还是说是当铺，可是其实它整个概念上已经很不一样了，它并不是给走投无人换现金用的，它反而是往精品这个宝物这个方面的方向去走。
它应该是走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叫金融业。
金融
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行业他们到银行是借不到钱的。比如说这个直播的这个网红，
他没有太多的那个 credit，
他也没有房地产，
对
对
对，
对， 对，他手上产品那只是通路，他也不是他的，对不对？
是，
所以他到银行是借不到钱的。
对，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珠宝业啦、钟表业啦、贵金属行业啦，这些行业，你不要看他穿金戴玉，
对，
事实上他到银行，抱歉，也是拒绝往来户。
哦，了解。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黄金啦、宝石啦这些东西，银行不借，
银行不收。
其实银行嘛，跟当铺也差不了多远啊，
对对，
五十步笑百步这个距离了。
只是说他们质押的东西不一样，你们是比较是实物的食品质押，那银行的话可能就是要房地产或是他的信用 credit 之类的。
对，除了这一点不一样以外，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银行是用 paper 在管理，所以它是没有感情的，没有温度的。
对，
当铺不是，你只要说服，你能唱条歌让当铺老板开心，他都愿意借你钱了、啊。那这当铺另外一个经营的这个部分的改变呢，就是说，其实当铺在朝买卖业前进。
OK，
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看日本，人口的老化，出生率的降低，台湾现在出生率已经负成长了。
对，
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老一代的人有钱，
对，
新一代的人才能够吹着口哨过日子。
是，可以这样说，
随便我们这个去哪里玩啊，一直几万块，比如说去日本滑雪花了好几万，那老人家是不肯干这种事，对不对？
对，
可是他们有钱，
对，
那老人家走了就会把财产留给子女。
是，
那有一些财产就是所谓的动产咯。那这些东西要谁卖给谁呢？这个就是重点了。
对，
因为年轻人要钱嘛，所以我们的行业就慢慢就是开始走上一块儿，就是说有一些老人家呢到当铺里面来，他们很有钱啊。那他不是来借钱的，
是，
他是来鉴定的。
他是来鉴定
啊，意思就是说，哎呀，我有三个女儿，我想把这事分成三份。啊，我有五个子女，我把它分成五份，那怎么样公平呢？当然找秦老板嘛，比较公平啊。
对，来见家。
所以等到他们走了以后，那年轻人拿到东西以后，马上就来找我，变现。为什么？他们手上拿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是
啊，不如变成钱，买一张红海也很好啊，对不对？干嘛搞一块旧表？那这看起来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也是日后当铺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所以它其实就是金融业。好，对不对？它就是金融业的一环。其实我自己是很好奇哈，这个因为当时在电视上看到您出现，我本来第一次看到您的节目，我记得好像是吴淡如姐的节目。
女人要有钱。
对对对。然后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你是当铺老板。我就想说，诶，这位大哥这个温文儒雅哈，讲话非常有学问，很有气质。然后我想说啊，原来古物鉴定专家是这样的一个 style。后来节目看看看才知道，原来您是经营当铺的。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啊，当铺跟我们想的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觉得当铺，我自己是没有进去过，可是我想说当铺好像看以前连续剧啊，都是一些背景比较复杂的人嘛，对不对？
是。
结果一个这么温文儒雅、这么博学的一个大哥在那边讲解古物，让我整个从此改观了。所以我比较好奇，您当初是怎么进到这个行业的？
人生充满了一些意外哈、那在我的话，成长启蒙的环境是相当好的哈、我父亲是从事营建业
是。
但是有一天呢，就突然就是风云变色，然后一切就改变了。改变了以后就变成我也辍学了，
是。
然后呢，就到当铺去，其实讨口饭吃。
对，
没想到要干什么事。那个时候就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我父亲也顾不了我了哈。他自己也住院，我母亲呢就在这个基隆夜市，就在这个基隆的那个庙口夜市哈摆摊儿哈。所以我就要决定辍学，然后找一个地方有饭吃，最就近的当铺
哈。
但是那个是改变我人生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当然有血有泪的这些历史让我自己。也淬炼的非常的坚强，但是有个重点就是，您刚刚讲的哈，其实我并不是说什么温文儒雅，我其实很喜欢读书，
是
啊，喜欢读书也是从辍学以后啊，因为我进了当铺以后，我当铺里面有一位我的老师老曹凤啊，张老曹凤，他非常渊这个博学渊源哈。也是一个大书香啊，所谓大书香就是张口就来，从来不需要翻书第几页啊，看哪一段不用哈，四书五经啊，资治通鉴啊，张口就来哈，这就可以讲说是学富五车的哈。我就觉得说，从他的给我的指导跟他的影响，我觉得其实要成就一件事情，尤其是像我们老曹凤常常讲到的，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翻身。唯有读书，没有别的办法。
是
啊，这个我深以为然啊。为什么深以为然？因为没有高深的学问，什么事情都做起来都不会根基很深。
对
啊，所以这也是我不断的在努力学习的一个动力。
所以即使是，其实您讲的我蛮认同的啊，即使是两个人做的工作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有学养跟没有学养，他最后也会看到不同的世界。对，
是的，
难怪，难怪我觉得看这个节目觉得，哎呀，这个人好有学问，忍不住就一集一集看下去哈。那我接下来就是蛮好奇，就是说，我看你的书讲说，其实当铺就是您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您唯一的一份工作，一直说很专注投入到今天。那这份工作，一定是你从中得到了一些意义，得到一些价值，甚至获得很丰富的成就感，您才会一直做下来。
是，
您觉得干这一行？给你带来最大成就感的地方在哪里？
我先首先说我为什么要立志做当铺做一辈子，而且立志不改改行，或者是做另外的投资哈。
对。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在25岁的时候哈，那一年我非常非常的疑惑。为什么疑惑呢？因为首先我干当铺我没有资本。第二，其实我的这些专业知识也不足，所以我就觉得前途茫茫，然后我就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干点别的？所以每天都在胡思乱想啊。那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哎，我才发现，讲的有道理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人生立了一个方向啊，一直往前走，黎明就在眼前，那我觉得，哎，那我就用我这一辈子试试看。虽然这个行业名声很烂。这个什么落井下石啦，趁人之危啦，高利盘剥啦，什么收赃啦，什么反正这个负面的形象特别多哈。不过我觉得，哎，我就这一生，那我这一生要投向哪里？我觉得就可以试试看。
是
啊，那我干了这个事业以后，不断的去增长我的专业的知识哈，然后不断的去读书，哎，我发现我从中得到了非常多的人家不知道的喜怒哀乐。尤其哈，你知道吗？进当铺哈，每一个人哈都把他的面具拿下来。
是
哦，你在社会上，你在公司里面，你看你的主管也好，看你的同仁也好，个个都是戴着面具来上班。
对，
可是很抱歉， 到了这个当铺，你得把这个面具得拿下来，
要面对现实
啊、因为老板首先就要问你，你来干嘛？
对，
当东西，看起来不缺钱嘛，看起来好像还蛮有钱的啊，没有，我是因为什么什么关系
是，
你一定是做了些什么傻事，
对，
或者是你遇到了些什么意外啊、所以你知道进了当铺就好像人进医院一样，也许没事，
对
不对？虚惊一场，不过那也是一个很深刻的经验。
对对。
那我在当铺里面呢，那就看到这些人生的百态，我就发现不管你是工头将相也好，或者是升斗小民也好，你到了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就是面对自己的那一刻。你没办法逃避了。
对。
啊，你就是活生生的看着你自己。
是。
然后你在想，诶，我应该怎么走。所以我常常觉得哈，人生有很多的红绿灯，
是
大家都不喜欢红灯啊，为什么红灯等好久哈？
对，
可是呢，我觉得好像进当铺就是等红灯一样，你可以考虑考虑，其实我不要直走，我应该要右转哦，我干嘛一直直走啊？哦，这就是红灯的功能哈。那当铺也是一样，当你走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其实我是错的，
是
哦，我并不是对的。或者你遇到了这个金钱的考验，遇到了感情的考验，那时候你是失望绝望，或者你觉得没希望啊。不过到了当铺以后，你发现诶，你坐在那里看看老板，然后跟老板聊一聊，你觉得哎呦，其实跟我一样的人还真不少。人非圣贤，没有一个人是活下来是神仙啊，都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波折哈 ，OK， 所以到当铺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是、
这是我开当铺最值得，应该讲最值得回味的事情，就是我所有的客户都带着一大袋的垃圾来，就是来丢垃圾的哈，然后不管他们满意不满意，哎，他们把垃圾丢了，然后把他们自己的。应该是这个开心吧，带走。我觉得哎、这是我们开当铺这个意外的收获。
哎、这个还真的没有这样子用这样的角度哈去思考这件事情哈。
是。
像你这样一听，我觉得我们常说人生就是舞台嘛。我们大部分时候啊，我做好老板的样子，我做好爸爸妈妈的样子，其实都是在舞台上。可是毕竟。真正的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后台的时候。
是。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当铺就是很多人人生的他的后台，反而是一个最真实的状况。
你看我就想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千金小姐哈，那真的是千金小姐哈，有点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些这个十二金钗哈。哎、有一天哈，她就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波折啊、就是说她的亲人呐、她的亲人去世了，然后就是留了很多的债务。她终于知道说她的父母。为了他其实是很努力了、他以为他是公主，其实他不是公主、等到他的亲人都走了，那债权人都来给他要钱，那他就想进当铺、他进不来啊，他没进过当铺啊、他一辈子锦衣玉食怎么可能进当铺啊，那天下大雨你知道吗，他站在那个雨里面哇一边哭一边
在门口进不来、
那我经过我说这个人怎么在我店里门口哭啊，我说这个不好吧，我说小姐你不打雨伞也就算了，你这不是有这个屋檐吗，你进来嘛。啊说、我说你干嘛哭啊，他说他想进当铺当东西。我说当东西不需要哭啊。他就讲给我听，一辈子锦衣玉食那真的是掌中明珠哈。等有一天哎呀风云变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哈。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很亲近的人，他说就会发现哇原来你其实也就这样而已哈。当人遇到困境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真实。
对，原来这个高傲的自尊的下面，可能其实才是真正的烂泥巴，才是你真正要面对的。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刚刚讲到说，如果有客户来找您，带了东西，你通常会问他很多问题，
当然
对不对？这书里面也提到一句话蛮有意思的、是说你们其实专业看起来是见物鉴赏这个物品，其实更重要是见人，是对不对？
是，
对
对。因为这句话是我的老曹凤，是我老师教我的、我的老师啊有一次啊看一个元青花瓶哈、结果呢他看着这个瓶子看了一眼就没看了，就一直跟这个典当人啊聊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呢端茶送客。
对，
嗯，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就说，我说，哎，我说老曹峰，您怎么东西不看，老是跟盯着那个人不放哈？
对，
哎，我们老曹峰就说出了这个我的终身的座右铭啊，见人比见物重要。
嗯哼，
啊，什么原因呢？你会发现哈，东西对了，人不对，没救。
哦，为什么呢？
因为
值钱就好了。
哦，对，但是那个东西也许来路不明。
嗯，
哦，那个东西过程也许有问题。
是
哦，因为那个人本来就不对啊，给你说的这件事情啊，跟你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嗯，
那如果人对了，东西不对，那没关系。
对，
那人肯负责
是
啊，那这个东西就代表了是人为本的一个商业模式。
嗯
啊，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哎呀，这么多的骗局啊，
对对对，
你每天看这新闻，全部都是骗局。那这么多的骗局代表什么？代表人对不对？
嗯
啊，所以。嗯，我在当铺里面四十多年，得到一个心法，就是如何看人。
对，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是，
不管说是这个这个抢劫犯啦、啊、偷窃犯啦、啊、杀人犯啦、啊，他都是我的客户啊。
对，
哦，那我的客户也有好人啊，也是很老实的，也有里长，也有市议员，那都是我的客户。那我们来看林林总总的这些人性啊，摆在我们的柜台上，我们看得很清楚。
嗯
啊，但人对了，哎，我觉得就算他是杀人犯啊，他也是可能因为是殷勤啊，因什么其他的因素哈，但是他不会说用那种违背人性的方式的。
对对，
啊，那种杀人犯就是违背人性的，当然我们就认为他这个人是不对的。
对，
可是有些杀人犯不是这个样子哈，
嗯，
所以人不见得是坏人，就是一定是坏人。
对
啊，那我们要说从见人的部分来看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如果你看错了，轻者伤身，重者丧命。
是
啊，交朋友，比如我常常跟年轻人提到这件事情，我说，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会吸毒呢？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吸毒不好，
嗯，
那为什么会吸毒？很简单，因为你交的朋友不对，
嗯。
我为什么不吸毒？因为我朋友不吸毒，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因为你耳濡目染以后，你会觉得，哎，其实吸毒也没那么严重嘛。那你就会试试看，尤其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嗯，
是不是？你是不是见人很重要啊？
对。
当你发现这个人不对，那你还跟他干嘛往来呢？哦，那如何见人？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提一下。嗯，我觉得当你看人的时候，当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当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人家的眼睛，
看着眼睛，
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
嗯嗯，
当两个眼睛相接触，你大概就懂得看人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哎，你就懂得三分之一。
怎么样的状况，眼睛是有带透露了不好的讯息？
眼睛的闪烁，
东飘西飘，
哎，对，东闪烁，为什么呢？我现在注意着你。然后我仔细跟你提说，你刚刚讲的是真的吗？
对，
哦，有几个重点，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这个就是开始就是所谓看眼睛的问题来了。
我现在压力很大，我一定要好好看着请大哥讲。对，其实我蛮认同的，
嗯，
这真的
这是世人之一了哈，
嗯。
另外一个世人的方式呢，就是说，哎，我们看人家的细微末节。
比方说，
你不要看人家有钱开跑车，那这个都不是可以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哈。可以看的是他的对于人的，比如说礼貌啊，对人的尊重
态度这些。
哎，对，这个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所谓的信仰。尤其从小的时候，比如说哈，嗯，我举个例子哈，对女生的。尊重，很多人都不大在乎啊。女生跟男生不都一样是人吗？干嘛要特别尊重哈，啊？哎，我就想，如果一个女人对女生特别尊重，我觉得这个人呢，啊，大致不会太坏。
哦，真的，
哦，嗯，这个很重要。
可是尊重跟这个很喜欢漂亮女生、很好色又是不一样，对不对？
啊，对，哎，尊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内心认为，哎，女生是我们的姐妹。
嗯，
哦。这个很重要齁，你比如说，哎，对女生讲话啦，我们这哥们几个人胡说八道，这个都 OK,
是
女生在场，哎，我们就稍微矜持一点，
对，
该讲的讲，不该讲绝不能讲，
是
不能出自我的口，为什么呢？
没错，
因为对女生呢是一种亵渎， 那是不好的、啊、所以你从这些细微末节啊，当然看他怎么去跟异性交往，嗯，哎，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人，哎，他的本质如何？
对，
哎，这个就是怎么样？因为本性流露，这个没有办法演出来，
很难演。
哎，没有没有，比如说你，比如说哎，对女生啊，怎么样礼让啦、啊，或有的人对女生大小声，我觉得这个人可能都有问题，
是，
嗯，都有问题。当然，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秘诀吧。
可是还是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得到一些见人的功夫。
对，嗯、是因为这个些。人的一些所谓本知良知，都是在启蒙前，嗯，所以启蒙前就是16岁，
哦，是
16岁以前大概都已经底定了，
对，
都底定了哈。有的人很聪明啊，很能力很强，可是他的这个道德基础比较差，那他就会碰到在他成功的时候发生所谓的危机现象。
哦、反而是成功的时候会出问题。
哎，是你看哈，很多这个上市公司老板，好、大的企业集团老板，
对，
他们在做人处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做出来的事情，你会很 shock， 比如说一个金融公司的老板拿回扣，
对，
然后把公司的钱就弄不见了，
对，
啊，你看金融公司是几百亿啊，跟那个老板就拿了几亿，
哎。
可见这个人怎么样？贪小财，就是贪贪，奇怪了，这么有钱的人为什么会贪？
对，也是我们不太能理解哈、哦。他都这么有钱了，
很简单，因为他从小就贪。
嗯，
这就是从小在教育上没有被教育到这一部分。
是，
那比如说做食品的，难道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涉及到我们国家幼苗吗？
健康、
对不对？这应该他知道。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大家都嘛呢？打给龙啊，那这个不能成为理由吧？
是是是，
对不对？你这是做食品啊，
对，
是不是？你比如说啊，泡面不能吃，那大家都在做泡面。那我想问，那么多食品公司出泡面，那些老板敢在电视机面前说我的泡面可以吃吗？
嗯，
这可见就是贪。
对，
那贪是从哪里来的？很简单，就是从小贪，
从小的价值观，
哎，
就歪曲，
就是积贪成富。
嗯，
积贪成富值不值得取？不值得去，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进了当铺，你进了医院，你就还觉得哇，原来什么事都是有终止的。
对对，
当你要终止之前，你就会发现你这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 shit。
对，
那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开着跑车，带着百达翡丽，那有用吗？
嗯，
没有用。
是
啊，可是人往往就是贪到最后才发现，甚至。到最后也没发现，
是
啊，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讲到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另外一位我很崇拜的这个投资家，就是华伦巴菲特。
嗯，
我以前看了他很多书哈，这个他讲了很多啊，怎么去选择股票啊，怎么去看一家公司。可是讲到后来，他说其实这些看财报、看数字都比不上，你要认识这个公司的经营者，
嗯，
你要跟他聊天，你要跟他吃饭，你要去了解这个人。他说他一定要过了这一关，他才会大举去投资这家公司。
是，
所以跟秦大哥讲的不谋而合，就是最后你还是要去了解这个人。
Brian， 我倒是要特别在跟您提哈、巴菲特这个我都不同意。
哦，不同意。
我不同意投资别人。
嗯，哦，不投资别人。嗯、
对，我认为你就这一辈子，你要投资你自己。
是。
你投资别人，你了解人家的，当然你这是做生意了，
对对。
但是，巴菲特对自己的投资，我相信也非常之大。
是
哦，大家都注意的是巴菲特他投资哪一只股票，
嗯，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说巴菲特如何投资自己，
嗯，
巴菲特也不会说他怎么投资自己，
对。
可是重点在于巴菲特投资自己，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你投资过自己吗？
嗯，
比如说你读过一本书吗？
对，
比如说你上过个课吗？
嗯，
比如说你曾经反思过吗？比如说你曾经受过一些这种悲欢离合的浸染吗？如果没有，
嗯，
那你就表示你对自己没投资哦。你有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好友做过任何的投资吗？没有，
嗯，
所以你对自己没投资，
嗯，
所以我觉得哈。当然了，你投资的时候，我常常说哈，巴菲特的这种投资跟我说的这个投资哈是异曲同工了哈。我常常说哈， 投资哈，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喜欢。什么叫我喜欢？你买一件衣服嘛，就是你喜欢嘛，你管人家喜不喜欢，对不对？你不会买一件衣服说因为他喜欢我买，不会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买一双皮鞋，我看着喜欢我就买，是不是？我买部车子，我喜欢我就买，
对
不对？那顶多是听听人家意见，当然应该都是有主观的了哈。
嗯嗯。
但是投资就刚好相反，
是
投资是买别人喜欢，
对
你喜不喜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嗯，
对不对？你喜欢那不是投资。都是人家喜欢，你想想看，你这个东西买了以后卖给人家，大家抢着买，万人空巷，那表示都是人家喜欢嘛。
嗯，
你喜不喜欢不是重点，
是，
所以你要研究别人喜
欢
是商业，研究自己喜欢叫艺术。
哦，
这是两件事情，
是
对不对？这两件事情你一定要这一辈子一定要弄清楚。
哎，这个是蛮有道理的、啊。这个刚好讲到一个我之前一直在困扰的议题。像这个网络上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玩手表，
嗯，
喜欢玩名车啊，他们有这些社团。然后很多人呢，他就是会搞不清楚，他买这个东西啊，是到底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
是，
对，这个蛮有意思的。
大部分的人买一些奢侈品，
嗯，
都是为了面子
哦。
所以
这个等于就是为了别人，对不对？
我常常说人生三毒哈，
嗯，
这人生三毒是人生最毒的三件事情吧。第一个就是贪，
嗯，
第二个就是爱面子，
爱面子，
哎，这个爱面子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比如说人家开跑车，我也搞开跑车开，
我也要，嗯，
对不对？那你开跑车，你是喜欢跑车的什么？
嗯，
你只是说开起来很拉风，
对，
那开起来很拉风的事情。你做得到做不到，如果你真的有钱、嗯、你说我也无所谓，可是有很多人不是，
对，
扎铁卖锅然后搞出来一点钱，
是，
然后去搞一个部车，
对对对，
然后他你说他的买车呢是贷款，那加油是用借的，那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那有的人是满身名牌、嗯、那就进当铺了，
是
不是、啊、那你看进当铺的人都满身名牌，说我就常说街上 95% 的人他没办法进当铺，那没有名牌嘛。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当你在不断的在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的时候，它有底线吗？没有，对不对？你说你买跑车也有上亿的，也有好几亿的，
对，
它是无底洞，
永远没完没了。
对，那你能满足吗？满足不了。
嗯，
我们开当铺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人不断的在被欲望所控制、嗯、买了这个表要买那个表，
对，
买了这个宝石要买那个宝石，你买不完的，
真的。
当然如果你开心你有钱那当随便。
如果你是喜欢这个，比如说你喜欢玉，你本身研究玉，你觉得它的光泽它的历史啊，你很美，我并不是要给别人看的，
嗯，
这个又是艺术的层次，对不对？
是，对、嗯、就是说、我喜欢一样东西、嗯、比如说我想要一个玉坠，我看着我很喜欢，我对这个里面的含义我有另外的解释，
嗯，
那你就买、
嗯、就买
啊、那你不要说他戴所以我也要买
哦，是，
那我觉得那你买的没意义，
那反而是一个无底欲望的无底洞，
是，那买的没意义、嗯、所以好的东西你要拥有，因为你只有一辈子，
嗯
啊、但是你要用那种东西跟别人不当然不大一样，
嗯，
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大家都一样就穿制服了，是不是？那大家都开法拉利，那满街都法拉利，法拉利就不值钱了，
对，
现在杜拜就是这样，
对，
对不对？大家都开法拉利，那这法拉利都变成什么？变成计程车型的
哈。
所以其实欲望这个东西啊，其实我看了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就是诡谲的一个博弈，
嗯
啊，大家都在搞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想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
对
啊，真正是说要追求那种真正好的公益啊，不是没有，
嗯，
但是比较难，
嗯，
比较难。比如我常常觉得说，有些东西它可以收藏，
对，
就如果你做了一些研究，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收藏啊，你们从慢慢开始。不要一次要买多大件啊，多买了多少价位的，其实是没有必要，最重要是你开心吧。
嗯，对啊，我看有些人就是买了一个钻戒或是买了很多首饰，他就特别要找朋友出来吃饭，然后要不经意的展现一下，然后别人没注意到他还生气。
其实这样我
好辛苦哦。
这个我倒不以为意、嗯、我觉得这样也不是错、
嗯啊、
因为只要你开心，
是
你买东西不就是开心嘛、啊、可是我最怕的是你为了这个开心 然后你把自己锁住了，
嗯
啊，你可以做别的事。你有没有想到你可以做别的事？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对，
当你遇到红灯的时候，你就要想右转了，
对，
是不是？但是说你一直为了这个买东西，买你自己的欲望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变得很浪费，
嗯，
哦，你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嘛，啊，
对，
所以我才说，哎 ，maybe 你可以去更有品味的去做一些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嗯，
而且就是要你开心，
是自己开心比较重要，不是秀给别人看，对，
对是。
然后我也想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听众蛮多都是非常优秀的上班族，
是，
然后他们都大部分是很积极，对自己的人生也渴望成功，所以秦老板这些年来认识这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人，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您个人的观点？就是有些人他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哎，他越过越好，那也有一些人呢，朝了相反的方向走。那您也都在旁边有参与过他们可能一小段的人生，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这些比较成功、比较人生比较开心、比较幸福美满的人，跟那些一路走下坡的人，是不是各自都有一些共同点？
我觉得哈，延续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凡是欲望比较低的人，开心度比较高，
是
啊。那比如说，他的这个想法就比较单纯啊。比如说我在那边上班啊，我一个月不管赚多少钱啊，三万五万了，十万八万都行啊。但是我回家以后看到我家里小孩，我都好开心啊，看到自己老婆，哎呀，太棒了哈啊，每天都活在很开心的房子。那有的人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要换房子，我要买那个更好的房子，
对，
而说我要换车子，哎，我要换手表，我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啊，我要换职位，我想升官，我想自己出去做生意，永远没有办法。停止你的欲望，那你的开心度就越来越少。
是，
当你的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的时候，别人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了。
会影响周围的人。
对，包含你的最亲密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欲望降低了。你就觉得其实自己还不错啊。我觉得还行，因为我跑步也可以跑个十公里，脚踏车我可以环岛，哎，我的女儿好可爱哦，我这个家，虽然这里漏那里补，我觉得也行啊，为什么行？还有比我更差的，
是，
但我每天都在努力的投资自己，
对，
怎么投资自己？多读书，多读书，哎，我就常常的读一些书，不要在那边看那些什么大合剧呢，什么什么是港剧呢，什么什么韩剧，不要去看那个的，我们就是多读书，然后从书里面看到更好的东西，然后我们有了丰富的知识，我相信哈，下一刻的美好时间就会到来。
不过人如果都没有欲望，好像也不太好，对不对？他就不会去更进一步去努力，不一定是物质的欲望。就是说如果他觉得我上班钱很少，老板整天骂我，工作很差，也没有这个表现的机会，可是无所谓，反正我现在很好了，比我差的人大有人在，好像完全没欲望也很难会突破人生，对不对？
我们讲这个话的意思哈，其实就是我们不要矫枉过正，但是欲望这个东西永远不会矫枉过正，的原因是欲望是火焰
是
哦，你想把火盖住很难呐、啊，因为你自己会烫伤，
你还是会有欲望。
对，还是会欲望是。那我们今天提的这个原因，就是说我在账铺里面看到的人生，大家就是欲望太高了。你比如说哈，很多人跑账铺里面来，他是很有钱的人啊、比如说上市公司的可能董座吧，可能是有钱的这个房东，你说他董座为什么会到账铺来啊？
对，
很简单，因为小三要钱。
哦，是。
那小三要钱，总不能到公司搬嘛，对不对？好吧，那就把自己的那个钻石啦、手表啦搬来给小三解决问题。干嘛要找个小三呢？好奇怪哈。
对。
所以我就跟董座提一下，我说：“哎呦哇，你这个小三这个事情，我看你这样很烦恼啊。
是是。
一年要跑来我这边三四次啊，好，然后好像戴着那个口罩，戴着个帽子，穿着雨衣，没下雨还穿雨衣，我说这个很奇怪。哦，没办法，是不是哈？悔不当初啊，一时欲望。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说，用自己比较坦然的心啊，用去读书的那个能量，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什么课程，把这个 当做你的欲望，觉得哎，这个正能量就会出现哦。
所以等于是说，人再怎么样还是会有欲望，可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欲望导向到让自己的知识心灵去成长去学习，而不是这种物欲物质上的欲望，因为那是一个无底洞。
是你把想发财的心，把它改变成你学习的心，哦，我觉得那个没有后遗症，起码没有祸害。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事情。
我完全认同诶，其实你看啊，现在想想我们年轻在学生时代其实都没什么钱，对不对？难得口袋里摸出50块买个这个漫画就好开心，开心好久，还借给同学一起看。
是。
现在好像这种现在手上钱比以前多太多了，可是反而没有这种单纯的快乐。
对，
想要的太多。
我最觉得遗憾的就是说，知识成为一种沙漠。你到朋友家去看，他们家有很好的酒，摆很多好酒，对不对？
对，
他们家一本书都没有
啊。是
啊，那你就会发现那个酒这么好喝吗？酒不就是把它喝掉嘛，对不对？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可惜。所以我常觉得说，投资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每一年，尤其像那比如说2021年到啦，那请问你今年的读书计划是什么？是吧？你要读个6本书，哎，我觉得也不错，对不对？你把这个6本书读完，哎，我觉得你到了2022年的时候，哎，你又成长了，是吧？那个比买大力光2张股票好。我觉得，这是一个从当铺的眼光看人生的，
真的。哎，那个秦大哥，那顺便就问一下，你平常看哪一类书比较多？
哦，是这样，因为我比较喜欢历史。
哦，是
哦，我喜欢读史哈，我觉得哈，历史是一面镜子，让人可以看透昨天，当然是看不透今天了，当然也看不透明天，可是能够看到昨天，哇，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功夫啊。那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故事，然后我们来想，其实这些故事要翻到今天，它会重复的演出，
真的
啊？为什么？因为它通通都是人情之内啊。当你面临到一个抉择，当你面临到一个情况，当你面临到一个危机，那你知道怎么去处理啊？有的是有智慧，有的是有聪明，有的是有运气，那各有不同啊。但是你从史观上来看人生，你会觉得说很多事情你变得很明白。那我们来看这个世界哈，你看不管是政治上也好啦，或者是商界也好啦，有很多的纷乱的事情哈。可是你如果说去读一本历史的书，你就会很坦然。不就是人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吗？
早就发生过
了，对不对？当代的人就跟以前人一样，不是哄就是骗。那我喜欢读历史，那历史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徜徉其中的一个学士。
对，
然后历史又可以看人性啊。我们看看历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公侯将相啊，但是现在呢，人也不见了，所以更能够反思说，哎呀，你就算是很有钱，你就很有势力，到最后也是从太平间里推出来，
是，
然后就推到火炉里面就烧一烧，就这样而已啊。那你要做到什么事情？其实我才觉得读了历史以后，才发现“俯仰无愧”这4个字非常之难。尤其你看我们从事当铺业哈，看过那么多人家非常悲惨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没出手。我们也没有同情，我们还是那种冷漠。这个从那个时代到现在，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人家又觉得说，有很多温暖的事情哈，都是要从人开始。
对，
当你发心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色彩又好像多了一点。
是。我想也帮我身边有一些朋友问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现在感觉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考虑做这个宝物的鉴定，或是艺术收藏，
是
这些领域，甚至进入这个精品的拍卖，或是艺术品的投资这个领域，可不可以给年轻朋友建议一下，这一行如果我们想进去，要怎么切入，或者是说有一些您资深经验的一些提醒？因为很多人可能是抱持了一些光环，想要进到这个领域。
我非常鼓励年轻人走我的这个路线。我的路线就是从事二手货嘛。 对不对？我们在鉴定的东西他们都是二手货，古董文物它也是二手嘛，对不对？有些艺术品啊也都是二手啊，你看佳士得舒富比卖的都是二手，
都是二手。
OK， 好，所以说我在鼓励年轻人，如果做这一行的话，我跟你讲大有可为。光是二手、二手市场在全世界每一年大概都有将近1兆美金的那种那个市场，比如说二手房子啦、二手汽车啦、二手的这就这个市场非常的大。你只要挑选一个环节，比如说你可以做拍卖官。
对，
拍卖官我就非常非常的向往。为什么？你看大型的拍卖会的拍卖官，他跟那个法官比法官还有权威。那个锤子一落那是几亿美金啊，对不对？他还落不落还不一定啊。那你看他那个气势，然后你看他对这个东西所做的阐述，你就发现说哇，那真的是大师。
对。
所以你要走到这一行一样。不可讳言的是你必须要多读书。
是。
你必须要对于从历史啦、人文啦、政治啦、社会啦各种层面你都有了解，你才知道这个物品应该是有什么价值。
对。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好像我刚才一再提的人品的贵重。人不一定要很有钱，但是人品的贵重啊是最大的价值。如果你在网络上，你知道吗？新冠肺炎这个开创了一个所谓的网际网络的时代啊，你可以不用在公司上班，大家都在网络上做生意，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金字招牌。
对，
你在网络上买东西，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人，你不敢下单。
对，
那你只要相信他这个人的话，那个人就变教主。
真的，
他卖什么都行，
都卖。
所以说，年轻人如果他肯读书。又能够有品格贵重的这个特点，那就大有可为了。
是，是
大有可为了。而且这两点是缺一不可，没有高深的学问或者没有贵重的品格都走不了长路。
非常清楚的两条路线帮各位整理好了。那个秦大哥这几年其实除了在电视节目我们看到他，然后呢其实他也出了很多本书，我自己最近看了他最新的一本啊，我直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它是29张当票里面的第四本《千金不换的人生现场》。最近看了这个书，我是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看，因为呢，讲了很多人生大道理，可是从来没有说教，用一个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啊，是像我们这种从小到大读书，然后进大公司上班的上班族从来没想到的，好，
是
扩充我们认知边界的一些故事。它又是那么真实，可是又非常有这个教育意义，我觉得非常好看的书，你就是当故事书看啊，都非常精彩。我自己就蛮好奇，秦老板自己事业经营的有声有色，我自己也写书，我知道写书第一个耗费非常多的心力，而且它基本上如果我们以俗气一点啊，以版税来看，其实回报是非常非常少的。
是的，
您不但花时间好投入写书，而且还出了好几本。想了解您的写书背后的动机跟起心动念。
其实因为我们从事当铺业基本上是不能写书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涉及到客户的隐私。
对对。
那所以说原来出版社找过第三次，就是我才答应的原因是因为当年呢、我有一个小老弟他本身也有个很好的职业，在银行上班各方面我觉得是前途一片大好。突然之间然后呢就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是。
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下课。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启蒙阶段，就是我母亲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我母亲一辈子就是从死里逃生所以她一辈子是求生。但是没有想到有人求死这个在我来讲这个人生的这个价值错乱掉了。我说怎么会呢？他也不是缺钱，也不是什么感情受损，也都通不是那我就在想说我应该要讲我在当铺里面看到的这些种种的人生跟所有的朋友分享让大家知道说你看都已经进当铺了就有一点像已经要进安宁病房了但是呢还有些人呢抱怀了满怀的希望，还有的人呢对别人抱怀 满怀的希望。那像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把它写出来，让大家分享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悲欢离合的事情，虽然跟钱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跟人也是有很密切的一种这个因果。
对，
所以我觉得看看我的书，有的时候你觉得人生还是不错的啊。
是
为什么呢？因为走到当铺里面看看人家，看想想自己就自己还不错，还不用走到当铺去啊。所以我才开始出这一类的书籍。
所以这次也出了有声书嘛，可不可以跟听众介绍一下最近出的有声书里面大概有哪些内容？
原来就是我的书都是都是纸本的哈。
对，
那这次会出有声书是说，我觉得光写不过瘾，还要讲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时间看。
对，
不如这样子啦，你做别人的事儿的时候也听一听了哈，请老板讲故事给你听哈。讲什么故事呢？当然是讲在当铺里面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啊。当铺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很简单啊，当铺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人生意外。没有一个人是准备好了，都是意外哈。但是这些意外呢，中间都有一些元素。
对，
这些元素呢，你把它拿出来，你就发现很吃惊。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为了想要发财赚钱啊，然后呢，刚开始是说走捷径，
对啊，
走捷径，走，这个捷径越走越小，走到无尽可走啊，像这一类的，或者是说呢，这一辈子呢，就是想要做一些什么样什么，就想要不断的努力在人生道路上求生存，但是也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那比如说有导游的故事，就是要第一次带团出去，哇，赔到快死，差点回不来。
对，
说诸如此类的故事，用写的可能效果不大，咱们用讲的好吧，讲给大家听，然后讲嘛还有个好处，对不对？你还可以暂停做点别的事，这样再继续讲。我是要讲出一种新的尝试了，希望说大家可以开心的听听看秦老板讲故事。这样
我有听这个出版社给我的这个试播版，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听的确实味道不一样，因为秦大哥声音本身就非常给人一种很安定很沉稳的感觉，然后我在家里听一听，然后突然间越听越兴奋，然后怎么没有了啊？因为试播版，真的我很少听到有这样的这个一个前辈在旁边跟你讲故事，讲的都是一些人生你没有想到的道理。而且我自己像我自己看小说或是看电视剧，我有一个评断标准，就是说我会跟着这个主角的思路走。然后呢，我会去猜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说这个作者啊，他想写的所有东西都被我猜中了，我就觉得这书没什么意思。
是，
可是看秦大哥的书，后面的结果常常是我们完全想不到，怎么会最后是这样子，所以非常有意思。
跟 Bragan 报告一下，其实这也是圆梦。什么圆梦呢？其实我从小立志就是要做一个广播播音员。
是这样，
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插曲，这个插曲就是说我母亲啊，她是文盲，她不会写字，但是她很喜欢听收音机，因为收音机不需要字嘛，
对，
那她就常常听一些黄梅调啦，听一些广播剧啦，哇，她很开心。
对，
那我从小因为她监督我写功课嘛，我就一边听啊一边写，然后我就对那个小盒子特别有兴趣，我说这个盒子里面怎么会住人哦，还会讲话，我说好棒啊，然后我就立志就说，我以后也要到这个小盒子里面去上班哦。但是你知道吗，人生嘛，因缘聚会是你做不到就做不到。
对，
等到有一次这个出版社跟我讲说，秦老板这个不然用讲的哈也不错。我说这个我绝对赞同。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想当广播播音员啊。我从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练咬文嚼字，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想我以后一定要当广播播音员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圆梦。
是，这其实也是我小时候有类似的梦想。秦大哥的果然哈，这个有梦想就会让你前进。这个您的声音还有这个口条是有播音文的水准。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自己也问了不少我自己想知道的事情，然后这个秦大哥也知无不言跟大家分享，非常希望有机会将来啊还能再请你上节目，我们再多谈谈。
谢谢。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其实想问更多个宝物鉴定相关的知识，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酷哈。这里面有科学，
是
有对人的了解，也有对财务金融的了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
是的，
也许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跟您分享，听您分享。
可以
好好
可以。
那这边我也推荐一下哈，这本书是我自己看过，我觉得真的蛮推荐的，《千金不换的人生现场》。那还有有声书的版本，
是
麦田出版嘛，对不对？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search 一下。那我觉得今天的建议也非常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经营。另外一个，你与其去投资这些满足欲望的东西啊，不如好好看书，让自己成长。这是秦大哥今天给我们的两项建议。今天非常谢谢秦大哥来到我们的大人 Small Talk， 聊得非常开心，也祝大家春节快乐。
祝大家牛年行大运，万事亨通。
春节在家休息，也不妨参考一下这本《千金不换的人生现场》。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拜拜。